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6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介绍21世纪美国战略威慑的规划，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说，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蒂勒森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核威胁的一次会议上说，面对这一威胁，任何国家如果无所作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我们一直明确表示，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任何选项都不排除，但是我们不寻求也不希望同朝鲜开战。蒂勒森还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自卫应对朝鲜的侵犯行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西班牙一家法庭星期六做出了裁决，将121名台湾籍嫌犯引渡到中国受审，台湾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此前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主席的国际刑警组织去年向西班牙通报了涉及十多个组织的电话诈骗案，此后西班牙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拘捕了269名嫌疑人，其中多数人来自台湾。西班牙国家法庭驳回了台湾籍嫌疑人律师有关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说法，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呼吁西班牙政府秉持国籍管辖以及人道原则，将台湾籍嫌犯遣送回台湾。目前这一案件还尚未完成司法程序，嫌疑人还可以上诉。美国驻缅甸大使馆表示关注两名路透社记者三天前在缅甸被逮捕的事件。美国大使馆星期五发布声明说，自从31岁的瓦隆与27岁的爵梭被逮捕以来，始终没有得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的家人也未获准探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关注所有因从事其职业而被逮捕的新闻记者。瓦隆和爵梭星期二应邀到仰光郊区和警察官员共进晚餐后失踪，缅甸新闻部说，这两人有意与外国媒体分享非法获得的信息。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美国，每天都有超过175人因为服用鸦片过度而死亡。川普政府已经宣布把鸦片危机列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一个社区阿片泛滥，入冬后吸毒者的处境更加危险。九一之后，世界艺术被染上了恐怖色彩。另外，北极冰川融化加剧加州野火肆虐。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美国，每天有超过175人因为服用阿片过度而死亡。川普政府已经宣布把阿片危机列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费城一个阿片泛滥的社区，滥用药物是当地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瘾君子还可以在这里买到最纯的毒品。入冬以后，戒毒所的床位已经没有了，吸毒者的处境更加危险。
在费城的肯辛顿区，市政委员玛利亚·桑切斯正努力让他的社区摆脱处方阿片和海洛因。
当一个社区有1200名医生写处方，那就是个问题，这是个不断恶化的问题。现在海洛因又在肆虐，真是雪上加霜。
肯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洛因泛滥的重灾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的疼痛诊所，一些医生违法多开阿片药物，这些药物在黑市上出售。那里是阿片上瘾者前来购买食用药物的地方。帕特里克·特雷诺尔是药物执法局的官员，他表示这里的阿片使用者能找到一些美国最便宜和最纯的海洛因。
有大量的单独行动的毒品贩子，他们都在争夺同一个顾客的钱，这就是令海洛因的纯度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
瘾君子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肯辛顿，一些人没有多少钱，瘾又很重，所以就留在这个地区。没有透露自己姓氏的萨拉就是其中一位。
一些东西总是让我回到这里，我的思想就是让我回到这里，我不想，而且我大声哭泣，有很多负罪感，就像你觉得让你负罪的什么东西，你又不能应对这种负罪，所以你只好自暴自弃了。
费城就是一个很大问题的缩影。
盖瑞·塔格尔领导着药物执法局的费城分局，他说除了海洛因毒贩之外，他们还逮捕了多开阿片药物的欺诈医生。
这些是各种各样的欺诈者，医生和药剂师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赚钱。他们就是我们要绳之以法的对象，不仅要没收他们的执照，还要把他们投入监狱。
一名年轻的女孩刚刚死去，
她一点知觉都没有了。
药物过量现在是当地居民主要死亡的原因。
今年我们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200人，这个问题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
像不愿意告诉记者全名的安东尼这样的流落街头的阿片成瘾者正在努力寻求帮助。
你去药物戒除中心，那里70%的人都没有药物成瘾的问题，他们就是想要住处，找个地方住下，就是想找地方过冬。因此真正需要药物戒除治疗的人只能待在街上。2个月来我每天都去戒除治疗地点寻求帮助，他们总是说没有床位，明天再来吧，没有床位。
如果我要转变，就必须有非常密集的治疗。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不会真的提供帮助，你只能得到最少的治疗。他们真的不喜欢有毒瘾的人。
当人们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们只想继续嗑药获得快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每天要注射毒品10次、12次、15次，因此当他们不断放纵毒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回到这里的。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治疗，如果他们准备好要接受治疗，他们需要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
如果肯辛顿社区不能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这个社区的吸毒者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会导致更多的药物过量和更多的死亡。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向民众展示自从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以来，全球的艺术是怎么样染上恐怖色彩的。这个展览名叫《恐怖时代9.11之后的艺术》，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位艺术家用作品来反映9.11之后的各种冲突和社会矛盾。
虽然这些画面很眼熟，不过至今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恐惧感。这次展览的策划人希望迫使观众反思9.11恐怖袭击以来16年里发生的变化。展览的第一幅作品来自德国艺术家汉斯·彼得·费尔德曼，名为《9月12号头版》。构成这幅作品的是9.11恐怖袭击第二天的151份报纸的头版。
In the internet age, we're bombarded with images.
在网络时代，你知道，图像铺天盖地，图像也影响到艺术家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对全球事件了如指掌，如此直接地获得信息，这些都影响着艺术家的研究和反应。
一些作品颇具煽动性。德国艺术家法比恩·奈特身上的这件盖满尘土的外套，来自伊拉克自杀爆炸案中的一名幸存者。奈特拍摄自己穿着这件外套在纽约市街头走过，以此比喻911恐怖袭击中的幸存者。英国兄弟艺术家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力争反映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用两堆纳粹小塑料人来比喻世贸中心双子楼。印度艺术家吉提什·卡莱特则用幽默的态度来看待911之后普遍加强的安检。不断受到北京迫害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用一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模型给古代大理石雕赋予现代感。
游客们在观看展览过程中有机会沉思，也反映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世界持续陷入了紧急状态。
居住在伦敦的叙利亚艺术家雷亚·萨奇森的这幅作品是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他在2008年逃离叙利亚，从远方看着叙利亚被内战所吞噬。萨奇森塑造了和他在大马士革的家一模一样的模型，他的父母至今住在那里。他拍下了自己用大锤砸碎故居的录像。
我至今都在担惊受怕，只要我父母给我打电话或者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会开始担心。正是因为心里不停的害怕，我希望把它砸烂，也就是说通过砸烂模型来摆脱害怕。
对萨奇森来说，生活可悲的模仿艺术。
我拍完这段录像之后，家里遭到四次轰炸，其中一次我父母正坐着看电视，所有的窗户都炸碎了，我父亲被炸伤。
策展人希望这次展览从新的角度来反映冲突和艺术之间的长期关系。
科学家预测，今后几十年里，随着北极冰雪融化，加州的气候会变得越来越干燥，野火有可能更加的肆虐。研究人员说，如果格陵兰冰川融化只需要几百年的话，全球沿海城市现在就应该疏散了。
从野火肆虐的加州到冰天雪地的北极，科学家说，两者之间可能有着一定的联系。
Ice is disappearing from the Arctic Ocean.
北极海上的冰块正在消失，格陵兰的冰块消失正在重塑全球气候模式。
北极正在大规模变暖，海上的冰块加速融化。科学家告诉我们，一项新的单独针对今后20年海上冰块变化的模拟实验显示，一个高气压级正在把寒流推向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给加州带来影响。
You can see the red colors.
你看到的红色显示格陵兰失去了大片冰川。
威利斯近来的工作是观察冰块，更确切地说是冰川。他最近一次到格陵兰的任务是观察有多少冰块消失在海里，他的调查结果具有全球意义。
Warm water is
格陵兰整个大陆架的海水变暖，对冰川造成重大威胁。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格陵兰冰块消失有多快，如果需要1000年或者2000年，那么我们还可能去适应。可是如果只需要几百年，那么现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就应该疏散了。
威利斯等科学家对气候类似美国西南部的地区做出预测。
从长期来看，21世纪下半叶西南部可能会更加干旱，意味着我们会面临缺水和野火以及伴随而来的问题。
干旱加上人口增长会造成更多野火，破坏更加严重。
We a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我们所在的南加州，很多野火都发生在人和荒野交界的地带，都是人为造成的。
野火专家娜塔莎·斯塔夫罗斯预计，随着气候变化，环境也会改变。
随着气候变化，这里会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野火就像橡皮擦，擦掉原有的地貌，新的生态就会来取代，因为新生态不需要和原有的生态去竞争。
美国西南部并不是唯一正在改变的地方。
As the atmosphere heats up,
大气变热就会变得像一根高效水管，把水从一个地方吸起来，倾注到另一个地方，意味着干旱的地方会更加干旱，潮湿的地方会更加潮湿，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暴雨。
威利斯预测未来全球会有更严重的洪水和干旱，不过发生的地点会随时改变。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来自中国的无装共享单车进入硅谷，另外纽约市百货公司的橱窗推出魔幻圣诞节，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硅谷的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技术正在定义交通的未来，而近些年来选择自行车通勤的人也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无装共享单车模式进入了硅谷市场，除了市场激烈竞争之外，运营商也面临其他挑战。
一个来自中国的商业模式进入硅谷，通过手机软件定位单车，解锁使用后留在任何允许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每半小时收费只有$1。
其实美国人都会骑车，对，而且大家都很爱骑车。随着现在城市化越来越聚集，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住在城市里面，很多人其实是不买车的，可能也有得益于比如说 Uber Lyft 的上行，对吧？在这样子一个大背景底下，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去通勤最后一英里，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痛点的。
最早在美国市场实现投放的 LimeBike 今年1月创立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300,000注册用户，总体车辆使用率最高时将近每天10,000次。中国企业也对硅谷跃跃欲试，阿里巴巴入股的 OFO 7月获得了总额$7亿的一轮融资，刷新行业记录。8月起先后在美国的西雅图、洛杉矶等地登陆，并将总部设在旧金山。
It's interesting to see.
看到美国公司克隆中国公司，这很有意思。共享单车的积极效应是巨大的，减少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给人们提供一个便宜的出行方式。
Inexpensive ways to move around. Right now, there's just so much potent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美国市场有很大潜力，有很多未知，关键是吸取在中国的经验，把行得通的复制过来，行不通的要想新办法。
Work and replicate them, and then innovate on th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solve for ourselves.
共享单车在中国违法停放、遭恶意破坏所造成的公共安全问题，让硅谷地方政府态度谨慎。而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LimeBike 和 OFO 这两家总部在湾区的公司却还都没能进入旧金山这个重要的市场，而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阻力并不是车辆的维护或是资金的问题，而是这些有装共享单车。
福特 GoBike 2013年取得了湾区的特许运营合约，在湾区已经有300多个站点和3500辆单车，这还只完成了目标的一半。旧金山交通局看到了无装单车的便利和价格优势，希望最终让两种模式共存。为了开拓硅谷的市场， LimeBike 和 OFO 都表示了解美国用户的需求和与政府进行沟通是工作重点。
我们以沟通为本，我认为沟通能帮助建立品牌，让你得到忠实的用户。沟通的目的在于达成相互的了解，我们并不想在没有对话、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就投放共享单车。我们想知道服务水平标准是什么，如何达到标准，如何超越标准。
事实上，共享单车公司收集的数据已经使政府受益，比如用户经常在哪些路段骑车，何时是使用自行车的高峰时段，在今后增加自行车道与安全设施时，这些信息将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无装共享单车也将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我能看出无装共享单车的优势，因为你不用想从哪个站点取车到哪个站点存车，你也不用担心是否有专位可以停车。
对于硅谷的共享单车运营商来说，这是一场新科技与旧科技的较量。
我会对评估这些科技的人说，这些科技是对消费者、对民众有益的吗？如果是，那么就应该允许这些公司存在。
OFO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以小黄车为起点，通过物联网打造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物联网为载体的生态闭环。但泰勒表示，目前在美国的目标只是投放更多的单车。
到洛杉矶观光的游客可以去参观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可是在这里却找不到一家电影博物馆。现在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正在投资建造一座电影博物馆，纪念洛杉矶最著名的产业。
游客们来到洛杉矶，通常会去参观电影和电影明星的历史故乡好莱坞。
Welcome to Hollywood, you have arrived.
他们也可以去参观举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杜比剧院。离这里不远，一个正在修建的建筑群将为居民和游客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白。捐助者和制片公司管理人员参观了未来博物馆的网站。好莱坞著名女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玛丽·皮克福德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议建造一座电影博物馆，
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终于开工了，施工还在进行，将在2019年开放。洛杉矶最终将有一座他应得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耗资3亿8800万美元，里面有一个1000个座位的电影院，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电影化妆和不断发展的电影技术等，以及经典电影《绿野仙踪》的服装道具。
这将像一个旅程，你不一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有时你会置身于一个特别的环境，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过去，处于你实际探索的时代。
博物馆将为游客填补一个空白。
他们走来走去，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体验电影的发展。现在他们有地方去了。
博物馆建成后，也将满足电影行业的需求，突出城市的标志性产业。
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又点亮了。不过纽约市各家百货公司的橱窗也非常的精彩，今年有的橱窗前游客们甚至排起了长队。
在纽约市的节日装饰中，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被称为超级明星并不为过。然而全城各处绚丽缤纷的橱窗一点也不逊色，今年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华百货店竭尽全力，竞相豪奢，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萨克斯第五大道的主题是从前有个节日，这家百货公司首次与迪士尼合作，庆祝经典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上映80周年。万事通、爱生气、开心果、瞌睡虫、害羞鬼、鼻涕精和糊涂蛋全都到场。另一家名店波道夫·古德曼精心布置的橱窗庆祝纽约多姿多彩的博物馆和文化生活。各个橱窗分别向纽约爱乐和纽约历史学会等组织表达敬意。巴尼斯的基调更为当代化，这家百货店与敢于异想天开的当代时尚设计团队哈斯兄弟合作，用震撼眼球的色彩推出一系列动物和人物。再往下走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之一梅西，这是大人孩子嫌疑的家庭最爱。最近粉丝们排队观看令人炫目的梅西节日橱窗。
我喜欢北极熊，
我太太和我还有我们家人，实际上是从我大概只有他那么大的时候就一直来这里，能继续这样的传统，能有机会告诉他我们从前也看过，这真是太好了。
橱窗里有北极熊，有小老鼠，有列车，有轨电车，每个人都能找到让自己心仪的。
我是新纽约人，刚搬来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真的是很酷。
只有在纽约才看得到。
对于所有童心未泯的人来说，这些橱窗是早早送来的节日礼物。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在本期的英语盾节目中，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腾将为我们介绍21世纪美国战略威慑的规划。他强调，美军官兵不为任何人效忠，而是为写在宪法中的理想效忠。
21世纪的威慑与20世纪的威慑完全不同，但基础却完全相同，那就是核能力，这是威慑力的根基。战略威慑必须以核能力为基础，我们的核武器部队必须随时准备提供那种最根本的威慑能力。整个战略司令部都必须首先关注核能力，因为事关生存的能力能对对方构成最大的威胁，他们有能力威胁我们，对我们形成威慑，所以我们必须关注核能力。可是我们在21世纪的敌人不像过去只有苏联，现在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许多国家拥有战略打击能力，我们面对的是个多极化的问题，而且很多领域都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关注太空，关注网络，关注每个领域的灾难性活动，我们必须关注常规领域。有的敌人将核能力、常规能力、太空和网络进行整合，对我们构成综合性的战略威慑，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考虑战略威慑能力。我们不能只是假设根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部署的1550枚战略核武器就能对我们所有的敌人形成威慑，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考虑所有领域、所有对手、所有的能力，通盘关注，一个领域也不漏。
I can't emphasize enough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ople.
在这个司令部工作的人的重要性，我们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你看他们举手宣誓，愿意在这里报效国家，展现的素质有时让你感动得流泪。我们都曾举手，宣誓支持并保卫美国的宪法，宣誓支持并保卫200多年前在一张纸上书写下的理念。这个理念迄今依然是我们的儿女希望为国家服役的动力。
Still is what drives the men and women of this country to want to serve. We're different than others. We don't swear.
我们与他人不同，我们不为皇室效忠，不为任何个人效忠，我们是为写在宪法中的理想效忠。这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对此非常认真，所作所为也可圈可点。2017年9月26日，美军第173空降旅503步兵团第一营营长、陆军中校罗伯特·肖在意大利乌迪内的阿维亚诺意大利空军基地，介绍了2017炽热九月演习的情况。第173空降旅是美国陆军在欧洲部署的应急反应部队，能够把有准备的部队投放到美国、欧洲、非洲或者美国中央司令部辖区的任何地点。
我是罗伯特·肖中校，是天兵旅503步兵团第一营的营长。我们营正在与盟友意大利第四高山伞降团举行强行突击联合演习。我们目前部署在阿维亚诺意大利空军基地，我们把演习称为金色目标，正在模拟一场接到通知18小时之内对一个被封锁的环境实施联合突击。我们今天的演习有许多重要之处。首先，这场演习可以展示我们有能力以173空降旅的一个营，配合我们的盟友意大利第四高山伞降团，外加意大利固定翼飞机的空中支援，可以对一个被封锁的环境实施联合突击。我们今天还显示，在接到通知的18小时之内，我们有能力把部队投放到世界任何一个地点，然后占领地形，实施攻击，并取胜。这是我们今天演习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
Seize terrain, fight and win. And that's really first and foremost what we're doing here. What I would say is I want
我想说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次演习，通过所有的备战活动，人们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第一空降营已经做好准备，把今天演习中的经验教训完全公开，并通过反复演练让我们的准备做得更好。我们在天兵旅的领导下是一支突击力很强的部队，我们目前是驻欧美军的应急反应部队。
Lessons that we learn with this operation, and every repetition that we do, we're going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And then we've got a good capability here resident in the Sky Soldier Brigade.
在冷战时期，古朴且具有乡村风情的维吉尼亚州卡尔佩珀郡是一处完美的藏匿地，但如今这座掩体成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视听保护中心的大本营。在过去10年中，这座图书馆收藏了超过600万个影视和音频节目。在这座掩体中工作是乔治·维勒曼这样的电影迷梦寐以求的。他已经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超过20年，最近10年是在地下，这里没有窗户。乔治在墙上贴满了他最喜欢的电影海报。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日出》，就在这里。这是保留下来的几部默片之一，对我来说，它是最伟大的默片。
对于乔治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工作。
我最爱的一直是默片，我的工作是保存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早期电影收藏之一。我感觉这可能不是一个意外，可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这些电影经过审核和数字化之后会被低温保存，由于长期暴露在湿热的环境中，一些电影被运来这里时已经损毁了，但大多数的质量是好的。其中一些电影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比如火车大劫案。同时像宿醉这种最近的电影也会被存档，乔治每天都会往列表中添加条目。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商业大片、浪漫喜剧和惊悚片的美国。好莱坞仍然是世界影视的中心，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对它的保护是一件重要的任务。
在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的威胁日益加剧之际，美国与韩国在朝鲜半岛举行了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之际，曾经与朝鲜进行过直接谈判的美国第19任国防部长佩里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外事记者的专访。
Well, Secretary 佩里国防部长，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这次采访，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想从朝鲜的核能力开始。朝鲜今年试射了一枚氢弹，最近又试射了一枚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目前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核与导弹能力
？In terms of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capabilities,
they have 20 to 25 nuclear weapons.
他们有20到25枚核武器，这其中有一些是氢弹，其破坏能力大约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倍。他们拥有100到200枚的短程与中程导弹，其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大概在1到2年时间内就可以投入使用。
But of an ICBM, it'll probably be operational maybe a year or two.
How do we get here?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朝鲜如何从以前发展到今天，拥有氢弹与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呢
？Well, they have primarily because they've been persistent.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把发展核项目置于非常高的优先位置。坚持不懈与高度重视使他们走到了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机会通过外交来阻止他们。1994年，我们与他们进行了谈判，达成了框架协议。这个协议可能使朝鲜核项目减缓了5到10年的时间。 我个人1999年与他们进行了谈判，在平壤花了4天的时间。我们当时非常接近于达成协议。当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高级军事顾问来到华盛顿，我们距离达成协议只有1到2个月的时间。但是2000年美国政府换届了，新任政府没有跟进，而是选择了不同的做法。后来他们没有达成这个协议，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之后中国主持了6方会谈，这个会谈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当我们谈判的时候，朝鲜仍然在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在6方会谈期间，他们实际上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We're talking. North Korea was continuing to build nuclear weapons. So during the six-party talks, they actually conducted their first nuclear test.
Now, we know th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Nikki Haley, recently said that.
在朝鲜最近试射了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我们接近于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也表示过，与朝鲜爆发战争的几率与日俱增。您认为我们距离第二次朝鲜战争究竟有多近
？How close do you think are we to a second Korean War?
We're closer than I would like to be, and I think our emphasis on what we can do to prevent that from
我们与战争的距离比我希望看到的要更接近。我认为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何避免它的发生。因为另一场朝鲜战争带来的灾难会超过上次的朝鲜战争。上次的朝鲜战争已经够糟糕了，但是这次的战争将会涉及核武器。战争带来的伤亡会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常规武器的战争，数十万人会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核武器战争带来的死亡人数将以百万计。用朝鲜今天拥有的核武器，我担心死亡人数会超过百万，所以我们需要非常严肃地考虑它的危险性，并尽可能地采用外交措施来避免这种危险。
A million casualties. So this is something we need to be very serious about what the danger is and take every diplomatic step we can to avoid that danger.
I think both Senator Lindsey Graham and McMaster.
美国参议员格林厄姆和麦克马斯特都表示过，美国快没有时间了。格林厄姆参议员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来阻止朝鲜先对美国发起攻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言论
？First, what's your take on this kind of rhetoric?
Well, the nuclear.Program in North Korea is a theoretical threat, at least to the United States.
朝鲜的核项目对美国至少是一个理论上的威胁。也许在1-2年的时间里，它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所以有人谈论在这之前发动战争，但我不接受这一点，因为就在当下，朝鲜的核武器对韩国和日本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发动一场战争会加速我们试图避免的这些危险的发生。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和威慑来找到一个途径，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战争的后果灾难太大了。
To stop the war from occurring, because the downside, the consequences, the catastrophe would be so great.
Now, why do you think a
鉴于目前的情况，您为什么认为外交途径仍然是可能的
？At one time, when I was negotiating with them many years ago.
多年前，在我与他们谈判的时候，以及2000年，我们达成了协议。我认为这个协议会约束这个核项目。我不认为我们今天达成那样的协议是可能的。他们现在已经有核武库了，他们不太可能愿意换掉它。我们今天必须集中于如何通过外交手段来将这些武器可能被使用的可能性最小化。今天很多国家拥有核武器。但这些武器没有被使用。既然我们未能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在我看来，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减少这些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在这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外交试图达成一个让朝鲜停止其项目的协议，减少核武器的数量和它们带来的危险。因此，有很多外交的空间。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能够提出一个让朝鲜放弃其核武库的东西。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
But we should not delude ourselves into thinking we can win the day with an offer
which will cause North Korea to give up its nuclear arsenal. I do not believe that's going to happen.
So, you mentioned that many countries now.
您刚才提到，现在有很多国家是核国家。您认为接受朝鲜是一个核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吗
？It's a nuclear state.
I think our policy should.
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继续是不接受朝鲜是核国家，承认它有核武库，但不接受它是一个永久性的状态。我们应当试图减少这个核武库。在这同时，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减少这些核武库可能被使用的危险。所以，首先集中于减少武器被使用的危险，其次是试图使它收回这个项目。
In your view, how should we start these negotiations? You know, China.
在您看来，我们应当如何与朝鲜进行对话与谈判呢？中国方面提议恢复六方会谈，但是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平壤只有兴趣与美国进行直接的谈判，而川普政府为这种对话设置了前提条件，认为现在不是与朝鲜直接进行谈判的时机。您怎么看
？Talk directly. So yeah, what?
I think preconditions are non-starter. Talking is better than non-talking.
我认为为对话设置前提条件是没有成功机会的，谈比不谈要好，所以我们应当让双方进行对话。在我看来，有哪些国家参与谈判是不重要的，但六方会谈包括所有重大利益相关方，是一个合理的场所来重启六方会谈。但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有多少人坐在谈判桌前，而是讨论什么议题。如果我们带着朝鲜人会把他们的核武库作为可以谈判的议题的想法来进行这个谈判，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如果我们与朝鲜进行谈判，不管是一对一还是六方会谈，我们应当现实地看待这些会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镀金匠能让任何东西闪闪发光。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个镀金匠的故事。
镀金匠能帮任何东西镀金。我擅长让穹顶、家具和画框闪闪发光。
To be a gilder, you have to learn to breathe through your ears.
想做镀金匠，必须先学会怎么用耳朵呼吸。金箔颗粒很容易飘起来，你呼吸颗粒就满天飞，所以你必须控制自己的呼吸，找到平衡点，让自己不被干扰。
And then you have to control the gold because it has a mind of its own. It's thin.
再来，你要控制金箔，因为它很有个性。金箔颗粒非常细小，只有25万分之1英寸大，它会在你的手里融化。这些素材很难控制，会受到风、温度和湿度的波动，所以你要能控制金箔，让它乖乖听话，才能成为好的镀金匠。
I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master if you're going to be.Successful at this craft. 1972到1982年间，
我在国家肖像画廊工作。我在那儿感受到这门技艺的重要。我学会了如何复制和修复古董画框。 我也是画廊里唯一回答游客问题的人。有些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身为一个公仆，我需要找到这些答案，所以我花了10年时间搜集资料，后来决定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继续我的历史研究。有点矛盾的是，最成功的画框往往不被注意，它起到衬托的作用，就像话剧里的配角一样。它的光芒不该掩盖画作，除非你做的是镜子的外框，才能在上头尽情挥洒艺术天分，还能加些图像或符号。这些画框能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
Used to convey information. Years ago, I called the Buddhist Relief Agency.
几年前，我给佛教救济机构打了电话。当时我在寻找注重细节又能维持质量的艺术家。我找这样的人找了很久。过了几年，这两位来自柬埔寨的绅士出现了。他们住在马里兰州银泉市，开始为我工作。我发现他们拥有我要的技艺，因为他们是雕刻家。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镀金，所以我训练他们怎么镀金，而他们拥有一定的技能和良好的心态。这位来自波兰的女士专门制作镶嵌画作的胶纸板，这些就是胶纸板，中间是空的，视线可以直接穿透，在画框和画作间起到衔接的作用。他不止技术纯熟，还有深厚的美学素养以及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在欧洲这又叫镶嵌技术，这完善了他的技艺。他过去就职的法国公司停业了，我们聘请了他。
I just think it's sort of public indifference to frames.
社会大众对画框的兴趣不大，这很重要。而且现在很少人能靠手工镀金为生，不是每天都有东西让他们镀，这是很专业的领域。
Street aren't requesting gilded objects every day. This is a kind of a specialized field.
大众的口味也变了，年轻人不再对这项技艺或是保存古物感兴趣。
Necessarily conserving antiques. Most people don't value the frame very much.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看重画框的价值，他们只注意画作。当然，他们应该注意画作，但画框对画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The artwork. You can really elevate a $20 poster with.
好的画框能提升20元海报的质感。同样的，错误的画框也会降低一幅美丽画像的价值。
With the wrong one.
When I got back from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I formed the Institute for Frame Studies.
我从罗马美国学院进修回来后，创建了画框研究协会。这是一个非盈利的公共资料库。在过去25年间，我一直收集资料。现在，我们就要将这些资料放到威廉与玛丽学院的网站上。人们输入艺术家的名字，就能查到他们使用的画框类型。这只是个开始，但这是我们跨出的一大步。我们还会将一系列画框提供学术研究使用。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可以在这里研究画框的起源和历史。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基础制定学术研究计划，让人们在利用资源的同时也能为后人做出贡献。对我们这些老师傅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尽管人工智慧的成长速度飞快，我的创造力让这份工作能继续下去。我们制作出世上独一无二、发扬历史轨迹和美学的作品，这些作品最终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毗邻的马里兰州，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些州议员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出发提案，要求取缔同婚，但是这个努力却遇到了一些看似合理的阻力。
据维护儿童权益组织介绍，2000年到2015年间，美国有20多万未成年人结婚，在全美50个州中，有25个州没有设立最低的结婚年龄。马里兰州现行法律规定，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许可或有怀孕证明，即可结婚。15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同意并有怀孕证明，也可以结婚。据悉，在2000年到2014年间，马里兰州有大约3600名未成年人结婚，大多数未满18岁结婚者是女孩子，她们都嫁给了成年男性。布利特尼·戴维斯15岁时和一个比她年长6岁的男子恋爱，16岁未婚生子，现年31岁的她是已有3个孩子的未婚母亲。
假如父母同意他们15岁的孩子结婚，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还觉得青少年如果自己觉得准备好了结婚，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总之，15岁、16岁的人如果有了孩子，这会帮助他们成熟。
布里特尼说，他当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对方不适合他，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早婚。他说，他的女儿妮娜长大后，他同样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如果他15岁时想结婚，我觉得我会和他谈话，搞清楚他为什么想结婚。如果他本人选择要在15岁时结婚，我不会不同意他的决定。
有3个孩子的马里兰州众议员瓦尼萨·阿特布瑞在州众议院提出取缔同婚法案，要求把马里兰州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isn't teenage love.
数据显示，这不是青少年之间的恋爱结婚，而是年轻女孩子与30岁、40岁甚至50岁的成年男子结婚。这是虐待儿童，至少违反了州强奸罪法。州法律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和15岁女孩发生亲密关系，就犯了强奸罪。
The statutory rape law is 15, because the age of consent is 16.
马里兰州众议员帕米拉·奎恩说，取缔同婚法案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提供合理的例外。
这是一张我祖父母的照片，我的祖父在海军服役，他们结婚很早，祖父18岁，祖母17岁，他们白头偕老，一直活到80多岁，他们生了8个孩子，有一大群孙子和曾孙子，因此早婚维持不久的看法并不一定靠得住。
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说，宗教例外也应该包括在内。他特别提到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阿米什人基督教社区。
他们16岁开始求爱，之后比如17岁时就可能马上结婚。如果允许年轻人早婚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就不应该加以限制。据我所知，阿米什人社区的离婚率要比美国其他社区低得多。
马里兰州参议员威尔·史密斯在州参议院提出了取缔同婚的交叉议案。他介绍说，参议院的版本在法定结婚年龄上做了一些妥协。
参议院的最后版本是年满16岁者才可以结婚，而非众议院最初提出的18岁，但条件是此人已经怀孕并且得到父母的同意。
年近80的弗雷德里克夫妇1962年结婚时，女方19岁，男方23岁。如今他们均已退休，并且在婚姻中成功地携手走过了55个年头。弗雷德里克夫妇坚决支持马里兰州众议院提出的取缔同婚法案。温妮·弗雷德里克太太说，未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理解要保持一段持久成功的婚姻的代价。
这些年轻孩子跳入婚姻太快，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突然间，孩子一个一个出生，他们却没有钱养育孩子，因此深陷困境，不知所措。
They're floundering.
And we hear of and actually know of so many.
我们听说，而且也认识许多年轻人结婚不到一年多就分开了。他们把婚姻看作是在赴一场约会，而非相守终身。他们需要非常务实地对待周围的世界，才能明白保持一段长久的成功的婚姻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英国人汤姆·摩根乘坐装有100个氦气球的椅子飞越南非约翰内斯堡，他是一个名叫探险家组织的其中一位成员，组织的口号是为将世界变得不那么无聊而奋斗。摩根用了2天时间才将这些气球充满，然后2个小时内飞行了24公里，最高高度为2530米。他曾经试飞了3次，但都失败了。他说，飞在空中的感觉既平静又吓人。听到强风警报后，摩根迅速扎破了几个气球并降落。探险家组织准备在非洲举办一次氦气球飞行比赛，相信很多观众都拭目以待。嗅探犬是探测炸弹时非常重要的工具，但现代爆炸物有越来越多的复杂成分，给探测带来困难。美国海军研究所在英国资助的一项研究能够训练新一代的嗅探犬。作为人类，我们会把东西贴上标签以辨别味道，而动物却不是那样。林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狗能够将气味分类，并将对气味的认知运用于其他没有闻过的气味上。在实验室测试中，被分成2组的狗受到训练，对40种不同的气味做出反应。实验组的狗对某种类型的气味做出正确的反应后，可以接受躺下或者坐下休息的奖励。6个星期后，狗狗依然能够以正确的类别分辨气味。美国海军研究所说，这将发展成为新方法，培养嗅探犬更好地辨识新型爆炸物。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美国总统川普签署2018国防授权法，未来美台之间渴望加强军事交流，其中包括军舰互访以及邀请台湾参加联合军演。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警告，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解放军是否已经做好了攻台的准备？美国真的会出兵协防台湾，不惜与中国一战吗？海峡论坛在12月17号特别为您邀请到《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作者易思安 Ian Easton 做客海峡论坛，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16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